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平安，很高兴今天下午我们能够回到主的殿中，一起的来敬拜，来侍奉我们的主。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借着路加福音的第20章第9到第19节来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把当纳的国子来交给他。那我想这是耶稣为什么设比喻，我想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要透过这个比喻来让人明白上帝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是在当时许多人在生活中都能够明白的。所以很多时候真理是一个很抽象的，但是耶稣基督却用一些很很活泼的这个故事，那透过这些的比喻能够把这个抽象的真理把它给具体化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那基本上有几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当时的是针对当时的这些文士跟祭司那所讲的。因为当时的文士跟祭司，那他们怀疑的耶稣的权柄。那特别是当你在读路加福音第20章的第一到第二节的时候，那圣经这样的记载说，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那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怀疑那耶稣那所做的工作，所以因此呢，耶稣基督没有正面回答他们，因为他们不信。所以因此耶稣基督说，就在第20章的第8节说，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所以这是第一个立个一个比喻的一个目的，那就是他主要的就是不要让他们明白。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要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人救恩的这个历史。那首先我们来在这里提到这个葡萄园当中有一个园主，那这个园主指的是谁呢？这个园主指的就是我们的上帝。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见葡萄园那指的就是以色列。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的，那上帝会借着葡萄园这个比喻来象征着以色列的这个百姓。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提到园户，也就是说这个园主建了这个葡萄园的以后，就租给了这个园户。那这个园户它主要的就是要管理。所以这些园户指的是谁呢？就是当时的犹太的这些的宗教的领袖。所以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领受了那上帝给他们的这个职责，那这个职责呢，就是要好好的来栽培他们，但是这些人并没有那样做。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提到仆人。那我们知道这个园主就会差遣这个仆人按时后去跟那些园户要他们交当纳的个果子，也就是说当他们在种葡萄园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当他成果的时候呢，就要把他来这个一部分的来交给这个园主。那这些仆人指的是谁呢？仆人指的就是众先知。在历史历代的当中，我们看见上帝那借着许多的先知那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先知他们去到以色列人当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接待，相反的甚至被什么被他们羞辱，那被他们殴打，那甚至被他们给杀死了。那第二五个方面就是，那这个园主到最后他就差遣他的爱子，他就以为这个爱子来到他们当中，他们一定会善待他，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那这一些的园户却竟然把这个园主的那这个孩子推到外面给杀了。那这个爱子是谁？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到了末后的时候，我们知道那神借着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因此接待他，甚至把他给钉在那这个十字架上。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比喻给我们看到的就是那这几个部分，当我们从整体而言那看到的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的救恩的那这个情况。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当我们在读比喻的时候有第三个目的，这个第三个目的是跟我们有一个紧紧的一个关系的。 那我想我们不是当时的这些祭司跟文士，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单单只是给当时的这个祭司文士跟长老而设的，有时候比喻也是为我们而设的。所以耶稣基督要透过这个比喻要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同样的把葡萄园那租给我们。所以因此呢，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园户。所以因此我们神既然把这个葡萄园交给我们，我们就要按时候来管理，那按时候要交出这个当纳的这个果子。所以在第九节的时候，有人摘了一个葡萄园就租给园户，那指的就是今天按着原则来说，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都是园户。那什么是我们的葡萄园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管理。那神所给我们的恩典，那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葡萄园。包括什么呢？包括今天神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感谢主，那上帝给我们恩赐，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恩赐相同的，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是拥有圣经所讲的这些的恩赐，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些部分的恩赐神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有了这个恩赐的时候，这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葡萄园，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按时候来交纳这个果子。除了恩赐以外，当然我们还有包括才干。那今天我们可能会驾车，神给我们这个才干，你可能是一个很会煮饭的人，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才干。今天神给我们很会弹钢琴，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才干。所以我们就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才干来服侍我们的主。所以在教会的当中，我们看见有恩赐的人，有才干的人，那在不同的岗位的当中来服侍上帝。除此以外呢，当然神也把金钱托付给我们，那这个金钱就是神给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赚钱，那赚了钱的时候，这些钱做什么？那这些钱就是我们要拿当纳的那一个部分来献给神。因为金钱本身我们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葡萄园。还有什么是我们的葡萄园？那包括时间也是我们的葡萄园。那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以外，神也给我们时间。所以我们拥有了多少的时间来为自己，我们用了多少时间来献给神呢？所以因此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那给我们的才干，给我们的金钱，给我们的时间，那这些都是神给我托付给我们的葡萄园。所以因此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我们就要什么？好好去管理，管理我们的恩赐，管理我们的才干，那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金钱，跟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时间。所以因此我们一定按时候一定要交纳这个果子。所以当我们在读第十节的时候，他说到的时候就打发一个仆人，那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当中当纳的果子来交给他。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什么是当纳的一个果子呢？简单的说，就是一定要交出一个权利。我们把这个交出生命的权利，那神赋予我们这个生命的权利，我们要把它交给他。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就是，我们今天只不过是拥有，我们只不过是有管理权，那我们没有拥有权。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时间、金钱，那这些都是神暂时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是没有拥有权，我们只有管理权，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那给我们的。因此呢，我们要怎么样交出那这个权利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才干、金钱、时间，来容神、来益人，叫人得着帮助。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交出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当我们赚了钱的时候，我们要把一部分来献给神。弟兄姊妹，那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不过是献上一部分，那不是我们给神，是神给我们。我们领受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权利是在神那里，不是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只不过是哪一部分来回应神，来交给神，来献上，来给我们的主。所以因此呢，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权利。所以这个权利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不容易交出， 那为什么不容易交出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那我们很难放手，所以当我们有了恩赐，我们不愿意拿恩赐来服侍主。为什么？因为服侍主是要付出代价的，服侍主是辛苦的，所以我们不愿意拿出这个权利来，我们就把这个恩赐给收起来，甚至把这个恩赐跟才干呢，就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没有用在教会的身上。一样的时间跟金钱，我们宁愿用我们愿神所托付给我们金钱，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把权利交给他。我们把我们所赚的钱用在我们自己的享受，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来奉献来支持上帝的工作，来奉献来支持传福音的工作，让来奉献来扩展那上帝的国度。我们把钱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占为己有，好像园户把园主的葡萄园占为己有一样。还有包括时间也是如此，我们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时间很多，但是我们却占为己有，我们用的这些时间用在个人的生活的享受。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时间去做我们个人想要的事情，我们用很多的时间去旅行，我们用很多的时间跟别人交往，但是我们不愿意用一点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上帝。我们不愿意把神给我们的时间用来服侍我们的主，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来参加教会的各样的课程，来传福音，来带领您来信主。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不愿意交出的时候，就表示了我们把这个权利呢，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那这一个葡萄园来占为己有了。当然我们知道要交出权柄，那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的就是一个多方面的，恩赐是一方面，才干是一方面，时间是一方面，但是今天神要我们献上的是全部，不是一部分的。所以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操练的也是多方面的，他给我们的是多方面的，他要我们操练的也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说我可以交出权力，但是我只能在金钱上交出权力，也就是说我可以愿意很慷慨的，我愿意奉献，但是我却不愿意交出恩赐的权利。结果你叫我服侍我不要，但是你叫我奉献没问题。确实有些信徒比较慷慨，你要他奉献支持教会的工作，他是很乐意的，他愿意奉献金钱，但是上帝不只是给他金钱，上帝可能也给他恩赐跟才干，但是他不愿意付出，他只是愿意给他觉得他容易给的那个部分，结果难那个部分就收起来，这不叫做这个完全的献上。所以因此呢，我们多时候倒过来也是如此，有些弟兄姊妹你叫他用恩赐才干服侍上帝，他很乐意，但是你叫他奉献他一毛不拔，所以他就不愿意来把一点钱来献给神。那你只能做一个，在这几样的当中，你只能可能选择一个或者是一部分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的，然后那一些做不到的呢，我们就说我们就不愿意交出权力，所以我们把这些占为己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上帝给我们是多方面的，他要我们操练的也是多方面的，所以让我们拿出这个时间、恩赐、才干、金钱，那来给神来使用。但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为什么要交出这个权利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不过是受托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拥有者，我说过了，我们是管理者，我们只不过是受托。那我们怎么神托付给我们，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归还给他的，我们一定要向他交账的。就好像园户只是一个租户，他不是这个户主，因为葡萄园是谁栽种的呢？这个葡萄园不是他们栽种的，葡萄园是园主栽种的。所以当你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读马太福音第21章就很清楚，你不用翻开，我读给你听。21章33节说，你们在听，耶稣说，你们在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着篱笆，那里面把这个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那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 在这里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补充了，耶稣在这里提到这个葡萄园不是园户主种的，乃是园主自己亲自种的，种了之后他就转租给这个住户。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都是上帝，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有能力，我有健康，那是我做的，其实不然。如果上帝不给你，我们连吸一口气都有困难。如果上帝不给我们，我想我们连走动都有困难。如果上帝不给我们，就算我们很有能力赚钱，但可能我们没有机会赚钱。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会赚钱的人是很多，但是就因为没有机会，有能力跟机会这两个是要配合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你有能力但没有机会要怎么样？你说我是一个很聪明，我很会赚钱的一个人，但是问题总是没有碰到好的机会，你还是一辈子赚不了钱。我就认识过这样的人，他是很聪明，很会管理钱财，他也很会赚钱的一个人，但是很奇怪，就是每一次就没有碰到机会。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看见你有能力跟机会，那这一切都是上帝给了我们。所以一定要明白，我们都是受托的人，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是上帝托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着我们所拥有的来感谢上帝。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报纸《联合早报》，在印尼有个富豪叫做翁敬明，我想可能大家多少会听到这个人的名字。他是印尼那这个以前的那个力宝集团的那一个创办人的一个女婿，那他是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一个人，现在在印尼是一个亿万的富豪。他在新加坡，在各地，那他也常常会捐出一些的款项来支持医药科学的研究，还有包括一些的教育等等。那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基督徒。那前一阵子如果你读联合早报，就刊登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在新加坡有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孩子，他得了一种病，所以这个病需要很长期的去看医生，要花很多钱。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对他们来说这是医药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当他读到这个报章了以后，他亲自去探访这个家庭，在新加坡去探访了这个家庭的以后呢，他就愿意交拿钱就来帮助他，然后给了他了以后还对他说，以后这个孩子所看的病所给的这个所要付的这个医药费由他来承担。后来联合早报的记者就访问他了，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你会做这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从没有让我们拥有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钱财的管家。所以他说第一个方面，我没有财富，我只是管理财富，意思说这个财富是上帝的，不是我的，我只是管理者。第二呢，他说我若帮助弱势的群体，那实际上那是上帝给我的机会和恩典，就是我能够帮助我帮助别人，不是我有什么特别，是上帝给我的机会。如果上帝不给我这个机会，我想要帮助人也不可能。你看见你他的观念是这样的。第三个方面，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到处为主做见证，荣耀神，叫人得益处，是应该的，这就是本来我要做的本分，就是这么简单。那是大概不久前的联合早报，你如果读的时候你会读到这个内容，他清楚的这样解释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个就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受托人，所以我们不是拥有者。但是问题是这些的园户，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把这一个园主的葡萄园占为己有，不愿意交出这一个权利。他们不但不愿意缴纳当缴纳的这一个果子，他们甚至有一个坏的心思，动了坏的心思，想要把这个园主的产业的继承人给杀了。 那借此来夺走那这一个产业。所以你读第十四节说，不料原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那归于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看见原户的心思是多么的恶，所以他不愿意交出这个权利来，还把它占为己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每次读圣经你一定要反思，这个反思就问自己说，我们有没有把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占为己有呢？我们不能够像马拉基书所讲的，我们夺了上帝的物。所以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看见神，我们怎么样看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一个葡萄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要明白，今天神把这一切给了我们，我们怎么是看待神给我们的，你就怎么样懂得去奉献。你首先你一定要明白，一切都是从感谢开始的。凭什么上帝给我们呢？就好比说，凭什么这个原主要租给这个原户呢？凭什么？原户多得很，不是一个两个而已，有成千上万的原户，凭什么我租给你？原主的权利，他有权利要租给谁就租给谁。圣经说，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有时候想想看，今天你蒙恩得救了，是你好到一个地步，上帝不救你不行吗？不是的，都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有时候想想看，为什么你得救，而你的朋友没有得救？为什么你得救，你的隔壁邻居没有得救？为什么你能够有机会信耶稣蒙恩得救，有成千上万的人却要下到地狱的里面去？难道你比他们更好吗？当然不是，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不好，都是软弱，都是罪人。但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惠，所以一切一定要从感谢来开始。所以我当你明白什么叫做感，应该感恩的时候呢，你就懂得怎么样去把这个权利来交回给我们的上帝。所以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会按时缴纳当纳的这一个果子。想想看，上帝给我们真的很多，所以你想想看，当原户缴的跟他得的比例是多少？当然圣经没有给我们详细的看见到底是多少的比例，我们假设吧，可能是七三之分。那七三的之分就是，当你管理的你种的时候，当你有收成的时候呢，你可能要交上30%给这个原主，然后你自己得多少？你自己得70%，或者是6/4吧，那你至少拿着60%，或者是5/5吧，你至少拿着50%。你要想想看，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的，你只是要好好去管理它，你就可以拿到一半的那这个成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上帝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想想看，神给我们很多很多，但是他跟我们要的很少很少。当上帝讲说我们要当纳1/10的时候，弟兄姊妹，上帝只要1/9谁的？给你的。上帝不是说缴纳90%，留下的10给你，不是，他只要的是1/9是你的。当然你要进一步来思考说，上帝需要你的一吗？上帝不需要，宇宙万物是他的，宇宙万物是他的，你只差你1/10吗？当然不是。有时候上帝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他是要我们学功课的，这个功课就是要操练我们怎么样去要去管理钱财，不要让我们成为钱财的奴隶。如果你不是懂得管理钱财，就是反过来钱财管理你。所以因此呢，很多人为什么成为钱财的奴隶，就是这个原因。他钱很多，但是很可惜他没有自由，因为钱管他，不是他管钱。所以当他钱一毛不拔，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至少有1000万新币哦，不是印尼盾啊，至少有1000万的财产。但是你知道吗，他连吃虾 他都舍不得，连出门带一个德士他也舍不得，他有了很多的钱却过了一个很贫穷的生活，然后也不愿意奉献，也不愿意给神，到最后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钱在哪里？落在那一些没有信主的这一些的亲戚的手里，因为他是一个孤身寡人，所以没有家庭。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很可悲，你是很有钱的人却过一个很贫穷很贫穷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已经成为钱财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很多，他跟我们要的很少。想想看，每一个一周的里面168个小时当中，你给你的老板多少个小时？如果按照每一天8个小时来计算，你一天每一个礼拜也不，你要给老板50个小时，那你给上帝跟你要几个小时？当然我们说每天都要跟从主，但是很具体的一些的回应就是多少个小时，好了，最多也不过是6个小时，你可能拿2个小时来做礼拜，拿2个小时来参加祷告会，拿2个小时来参加教会的课程，那也不过是6个小时。但是你给你的老板50个小时，然后你自己拥有了多少个小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上帝给我们很多，但是我们要我们缴纳的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很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因此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要懂得去交出这个权利。那为什么我们要交出这个权利来交给神呢？因为这是一个不改变的定律，这是一个不改变的一个定律来的。那我们要明白耶稣立了这个比喻了以后呢，他就当这个原主差派他的爱子去向严户收取的时候，他们竟然去把这个原主的儿子杀了以后，要将葡萄园占为己有。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故事了以后呢，16节当时这些人听见这个比喻的时候怎么反应？16节说，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简单的意思是说，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耶稣讲故事一定很精彩，讲到大家听众都怎么样，很投入。当他听了很投入了以后，他们就有一个反应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你们对待上帝的儿子的态度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第17到18节耶稣就预言他怎么样要死。17、18节说，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的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的。所以他们做了一件蠢事，把房子的房角石给拆了。我们知道房角石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基本的根基，这个定律是不可以改变的，你破坏这个定律受亏损的就是你自己。所以简单的说，今天如果你在家里装修的话，有一些墙你是可以拆的，但是有一些柱子你是不可以拆的。所以你必须要去申，你要装修为什么要去申请？因为有时候怕你乱拆一场，因为你拆了一个不该拆的，亏损的是谁？是你自己，因为有一天它可能会倒塌。所以这个是一个定律来的，你不能够去破坏这个定律。一样的，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这种也是一种的定律来的，所以你不能够破坏这个定律。神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他是主人，我们是原户，他是拥，他有者，我们是管理者，这是不能够改变的一个定律。你不要去破坏这个定律，你破坏这个定律，亏损的是你自己。因为第二个方面呢，这种关系是一种融合在一起的一种的关系，是一个循环不息的一种的关系。比如说神赏赐恩惠给人，人就领受了上帝的恩惠的时候，再把上帝给的恩惠部分来献给他，这成为一个循环的布施。 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空气，空气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吸气，我们也需要吐气，我们能够吐气，我们也能够吸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不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活。你能够说我吸了之后不要吐吗？不可以，你一定会死了。你吐了之后你要吸，吸了之后你也一定要吐，这是一个循环不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用在真理上，用这个原则上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拥有的神给我们，我们领受了，我们献上，神在给我们，我们在献上，我们在神给我们，那么在献上。基督徒的蒙福的人生就是如此。但是很可悲，我们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收住，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收住，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收住，以至于我们从来没有给出去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整个生命就变成一个死摊子，死水一滩？我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当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你如果看着加利利海跟这个死海有什么不同，加利利海它能够有生物，有彼得鱼至少，所以这个水是活的。为什么？当它从淡那个从那个黑门山所流露出来的那个水，然后流到淡，再从淡一直流到加利利，然后再到加利利的时候再透过约旦河继续流到死海去，所以它有领受，它也给出去，所以它的水是活的。但是这个水来到这个死海的时候呢，死海只是领受了之后它再也没有给出去，所以这叫死海。结果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它没有生物，虽然那里拥有富有的矿物，但是里面却没有生物，一滩死水，你跳下去你是浮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要做死海，虽然富有物质上富有，但是生命却是贫穷的，因为我们只领受却没有给出去。所以这是一个循环的定律，你是不能够改变那这个定律的。所以权力你一定要交出，弟兄姊妹。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权力，你如果抵抗，不愿意把这个权力交回给神的时候，让神来使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权力的第一个危机是什么？权力会奴役了你。为什么呢？很多时候，人拥有了权力的时候呢，你不愿意把这个权力来给神用的时候呢，你最终就会被这个权力给捆绑着。就好像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文士、长老跟这些祭司，上帝给他们这个权力，但是他们不愿意给的时候，为什么不愿意给？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已经，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服侍神了，他们是在服侍权力，他们把权力当作神那样来敬拜。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力的时候，结果怎么样？他们就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如果继续让耶稣活着，他们在宗教的方面，他们就不能够得到他们要的利益，所以他们就不愿意放下，结果他们把耶稣给钉死了。只能两种选择。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他们把权力当作神来拜的时候就出了问题，结果他们被权力给绑住了。所以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放下？因为他们舍不得。是的，权力会把我们给奴役了，把我们给捆绑了。古老的伊索，希腊的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却有深入的真理。就提到了一个小男孩跟棒子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小男孩，他把手伸进这个一个装着坚果的这个罐子的里面，所以他就抓了一把坚果，但是当他要把手拉出来的时候呢，却不能够拉出来，卡住，他就在那里哭了。因为为什么？他拿不出来。但是他的父母告诉他说，你要手拿出来很容易，你放掉这个坚果， 你放掉这个坚果，你手就能够伸出来。但是这个孩子他也要坚果，也要把手收回去，没有办法，结果就卡住，他就哭了。今天有多少人抓了权力为什么不放，就是这个原因，结果带来就痛苦。所以在政治界的许多的领袖，你看见有许多人他们抓了权力是不放的，因为什么？对他们来说没有安全感。到最后你是拥有权力还是权力管制了你呢？是权力管制了你，不是你拥有的权力。而且权力的危机第二个方面，耶稣很清楚要我们交出这个权力，因为他知道这个权力不但能够不，因为如果你不愿意放这个权力的话，这个权力不但会奴役你，而且权力很多时候也会诱惑你。怎么讲会诱惑你呢？今天权力常常会跟你讲说，你拥有我，你就可以兑现了很多的好处，你可以拥有这个权力让你得到很多的好处。所以为什么有许多人爬到最高的时候抓住权力的时候他不放的，因为这个权力让他能够呼风唤雨，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种的虚荣心，这种的拥有权力来用在享受在个人的生活的里面，这就是今天很多人的写照。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权力好像能够诱惑你，告诉你说你拥有我，你拥有了它你能够得到很多，你不愿意交给上帝，你说我可以得到这个我可以得到那个。但是到最后呢，耶稣为什么要设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当你抓这个权力不愿意交给神的时候呢，最后弟兄姊妹，你一定会被权力给抛弃了。这句话怎么讲呢？因为权力会抛弃你，也就是说你今天拥有它，你抓住它，你拥抱它，那不过是暂时拥有的，有一天它要把你给丢弃了。就是有一天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两只双手还是一样是空空的。这个就是人类的无知，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劳碌空虚的一个人生。你一生的当中劳劳碌碌殷勤的工作勤俭，累积许多的财富，但是当我们不愿意交出来的时候，有一天生命是虚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学到这个宝贵的功课，把权力交给神，他把这个葡萄园托付给我们管理，我们就把权交给他好好管理，该纳的你要纳，否则到最后人生就是虚空的一场。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我再次的重复，在我的服事的当中，我亲眼经历了有两个人，两个姐妹，两个都是单身没有结婚，一生的当中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其中有一个我刚才说过了，至少拥有了就是至少千万的钱。有一天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牧师就跟他讲说，你没有子女，你不如把这个产业留下来，然后你奉献去支持传福音给教会，然后去发展神国度的。你反正都没有家人，如果你有孩子当然留给孩子是最好，但你又没有孩子。但是他不愿意，到最后他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些钱财给谁呢？给了那些不信主的远亲，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但是另外一个就不同了，他是一名医生，他这一生里面也至少赚了整千万钱，但有一天他也一样没有子女。但是有一天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之前他就立了一个遗嘱，所以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所有的钱做什么，就是分配在不同的神的工作的里面，有部分是给教会的，有部分是给神学院的，有部分是给宣教机构的，有些部分给那一些慈善的一些的活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两个不同人生，弟兄姊妹，谁是富有的谁是贫穷的， 所以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把神托付给我们的，不要占为己有，把神托付给我们的交回去给神。所以当你给神，你得到的是谁？你自己。我说过了，上帝不需要你给他，他拥有一切了，他要你懂得给，是要为了你。就好像我们教孩子，我们买了一包糖给他，你拿一粒给爸爸，你在教他什么？你要教他懂得分享。不是因为我需要那粒糖，我可以买整箱回来都没问题，但我给你一包，只是给你要你一粒，是要你学习怎么样的懂得去给。有个牧师就这样的教他的孩子，当他孩子还小的时候，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他的家玩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孩子讲说，有小朋友来到你的家，你在家里我买很多玩具给你，当孩子要回去的时候，你一定要选一个给他，当这个孩子要回的时候，拿一个给他，送给他，而且不是送那些娃娃断手断脚的，不是送那些要坏的，不是，要给一个可能是你心中最喜欢的那一个。这个牧师为什么要这样教孩子？要教导他要懂得给。但这个孩子要给的时候很辛苦，是很辛苦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他的爸爸跟他讲说你要给。所以当他给的时候，他就学到一个功课了，以后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他懂了，他懂得去管理钱财，他不会让钱财反过来管理了他。所以这样的人生教导是智慧来的。对，上帝也是这样教我们，不是他要我们的钱，而是要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所以今天下午让我们就用这个比喻彼此的勉励，弟兄姊妹，神给你的你要怎么样的来给主用呢？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能够再次借着主的道来彼此勉励，知道主你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但我们给主的却是很少。但主你要我们学习给，不是因为主你需要，乃是因为主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懂得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求主施恩惠与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